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十八集。其实是大事，是一件很大的事，只是并非像吉玛想的那样，至少大体上不是。夹在斯雷特和康纳中间往家走，真是各种尴尬。康纳不断地向斯雷特提出各种问题，有些问题他回答了，但是大部分问题他都回避了。而反过来，斯雷特却什么也没问康纳，这让安娜感到奇怪。他不是答应要帮他们，难道他不应该试探试探康纳的吗？可他又没有办法要求他这么做，只好夹在两人中间，默不作声地走着。等他们到了家门口，康纳却不肯进去，但又不愿意让斯雷特和安娜有机会单独相处。相反，他像一块石头，一动不动地挡在车道上，一块又大又烦人又难对付的石头。安娜很尴尬，不知道该跟斯雷特说些什么，但他似乎毫不介意。咱们明天还见吗？他问。
明天？
斯雷特冲他微微一笑，翻了个白眼，仿佛被他的健忘逗乐了似的。安娜以为他是为了康纳的事，因为他百分百的确定自己并没有忘记先前有过什么计划。嘉年华星期一和星期二不开门，他耐着性子，仿佛提醒他本就知道的什么事。咖啡放学以后记得吗？
哦，对，当然记得。
安娜不喝咖啡，康纳插了一句，因为他才15岁。安娜咬紧牙龈，也许他不需要再为康纳担心了，因为照这样下去自己就想杀了他。咖啡茶果汁喝什么都行。斯雷特耸耸肩，冲着安娜眨眨眼，或者就吃点蛋糕，反正咖啡店里什么都有卖的。最后这句是说给康纳听的，话里带了一丝强硬，得赶紧救场，免得变成两个男人的某种竞争。
咱们说的是几点来着？
安娜想做出随口一问的样子，但是演得不太像。放学我去学院接你。
好的。
他感觉已经说定了，便笑了笑，可是接着。
我上的是中学，不是学院。
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？康纳发现了端倪，真烦人。要是你跟我妹妹熟到能带她出去喝咖啡的程度，难道不应该知道她上哪所学校吗？斯雷特瞥了康纳一眼，然后转身面朝着安娜，根本不理她。作为一种无声的反驳，这一招奏效了。康纳站在那儿，一会儿张开嘴巴，一会儿又闭上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4:01见。
安娜羞涩地笑了笑，然后一把拉住了哥哥的胳膊，他还不想进去，坚持要往回走，眼睛仍然盯着斯雷特，但还是被他沿着车道拉进了家门。爸妈知道吗？门一关上，他便问他。安娜知道，这是他的杀手锏。他一直等到跟斯雷特分开之后，才拿出这张王牌。他在心里默默感谢可能正在旁听的人。
跟人去咖啡店坐坐又不是犯罪。
他对他说。那就是不知道了。康纳冷笑道。我想他们会很感兴趣的。他明显想以此来威胁他，转身要走，但是安娜也有一句临别赠言准备送给他。
随你的便。
他激将他。
我敢肯定他们也很想知道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，想认识认识你的新朋友。
他突然停住，转过身来。你知道什么？他反问道。安娜对此一无所知，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。不过他早就知道怎么吓唬康纳了。
反正够多。
他对他怒目而视。康纳咬紧牙关，安娜感觉他们两个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，上一次还是他12岁的时候，康纳把他推倒撞在客厅的咖啡桌上， 弄得他头破血流。而如今两个人已经都意识到他比他要强壮的多了，现在他们只会打打嘴仗。但是安娜看得出来，康纳气得浑身发抖，似乎很想用拳头发泄一下。我不喜欢这样，安娜，他终于开口了，听得出来他在尽力地让自己显得通情达理。我不喜欢他。
我也不喜欢你现在的行为，
他告诉他。
但你会就此收手吗？
他什么也没说，这足以回答他的问题。
那就没办法了，
安娜喃喃地说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不过以牙还牙的威胁足以让康纳闭嘴，现在他们之间已经真正画上了句号。这下可好，安娜还得向吉玛和贾解释自己放学为什么不能跟他俩一起走回家。尤其尴尬的是，因为星期五康纳放他鸽子，他在嘉年华时刚刚请求朋友们陪他一起回家，两个女生都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跟父母撒个小谎，解释自己会晚一会儿到家。可是现在安娜却要爽约了，实际上她庆幸贾提起这事，因为说老实话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过真话说得并不顺利。
我有个约会，
安娜重复道。算是吧，也不太算是。
放学以后斯雷特要来接我，所以你俩不用陪我走回家了。斯雷特？
吉玛问。
斯雷特是谁？他是……
出于某种原因，安娜不想和盘托出，倒不是因为斯雷特在嘉年华工作，只是有点怪怪的。再说这也不是约会，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战略会议，他希望是说实话，他自己也是一肚子问号。
他在嘉年华工作，
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看见的，他的朋友们不打探清楚是不可能离开学校的。
是杰艾玛的那个人吗？
贾吃惊地尖着嗓子叫道。安娜使劲地用自己的那本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打他。
嘘，
他喝道。
是不是啊？
吉玛问，他的语气里有一种愤慨，还带着些许嫉妒。安娜试着专心写她的作文，她飞快地翻着手中的书，假装要找一句话来引用。她翻到第四幕的第一个场景，和吉玛的问题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接着又放弃了。贾和吉玛炽热的目光着在她身上，让她感觉就像是两轮火辣辣的太阳把她困在中间，一定是出于这个原因。他感觉脸烧得滚烫。
是那个算命先生，
他小声说。
不会吧，
贾惊呼，接着又说。
不对，我记得他叫艾米莉安呀，显然那是他的艺名，
安娜说。
虽然他也不算从艺，不过你懂的，杂耍艺人的别名。
吉玛的腔调仿佛一名有智慧的老者。
那他的真名叫斯雷特？
贾疑惑地问。
我也不知道，
安娜说。
我想是吧，这名字可真够酷的，
吉玛说。安娜冲他咧嘴一笑，吉玛总是悲叹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，说他完全不符合他未来作为时尚达人的明星身份。
是的，不过……
贾摆摆手，没再提名字酷不酷的事，因为他跟安娜一样，都觉得这不是重点。
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？
他微微眯起眼睛。
你们是星期六约的吗？你从来没提过啊。
这是在指责安娜，暗示自己受到了伤害。安娜咬着嘴唇，对于自己无意中欺骗了朋友感到过意不去。
我星期天又去了，
他说。
我们又聊了一次，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他。
没错，都是实话，但是掩饰了次要的细节。例如安娜担心康纳，而斯雷特告诉他自己能够产生幻觉，还会占卜，还告诉他他看见康纳后来死了。听了他的解释，他的两个朋友思索着都没说话。终于贾开口了。
我不确定我是嫉妒你，还是为你感到兴奋，亦或是在担心你。
他做了个鬼脸。
我觉得三者兼而有之，好吧，我肯定是在嫉妒。
吉玛说。
不过我要说，你去好了，但你之后得给我们发信息，交代所有的细节，你知道的，包括你吃了什么，他吃了什么，你说了什么，他说了什么，他的吻技怎么样。
他不怀好意地眨眨眼睛，没再说下去，假开心地叫了一声
耶。好吧，别那么激动。
安娜回了一句表示抗议。
我们去的是咖啡店，我可不会坐在窗户旁边跟他卿卿我我，让整条商业街的人都看见。咖啡店附近有不少安静的角落。
吉玛得意地小声说。
完美的接吻场所。好啦，会告诉你们的。
安娜抬起眉毛回敬道。
啊，
吉玛发出一声怪叫，惹得安娜哈哈大笑。
我看啊，咱们学校的男生都不如你那位算命先生。
甲说。
他教过一个学院的。
安娜提醒甲。
就一个。
吉玛抗议道。
他老喜欢把舌头伸进来，恶心死我了。
他厌恶的浑身一抖，对话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那个地带对安娜来说有些危险，关于接吻他没什么经验，也不想让吉玛给自己上一课，忍受那令人痛苦的尴尬。再说他严重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个必要，他并不需要补上这一课，因为斯雷特很可能是个疯子，或者是个病态的骗子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他都不是个理想的接吻对象。
行了，细节就不用说了。
他说。
我得把这篇作文写完，我今晚还有事儿呢，记得吧。